二套全国小学生广播体操，雏鹰起飞。
3, 2, 1, go！
大家好，我是老青蛙，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蛙唱。那还是那句话，没有关注微信公众号的朋友可以在微信上搜索蛙唱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这期节目又到了我一个人来录音，就之前确实也放了三期这个有嘉宾的节目，就导致我现在自己越来越懒，就不愿意去准备自己一个人的节目。所以也停更了一期。本来想这期节目继续来说火影的，但是想了想最近要高考了嘛，可以趁一下这个高考的热点。但是我估计这个节目放出来的时候已经到高考结束了。那首先这个祝这个所有考生同学们都能考出不错的成绩吧。确实在蛙唱的前几期我也想这个丰富一下这个节目的多样性，就之前有聊电影啊，有聊游戏啊，也有这个大型群口的那期尬聊的。想想其实也可以开一期这个讲故事的节目，那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高考的故事。其实高考这件事情也不是一个多新鲜的话题，就我们不认识的朋友相互认识，我们见面都会聊起这个事情。就当时我语文考几分啊，数学考几分啊，这个我当时哪门课考砸了，最后只能上合肥工业大学啊，就这种话就经常能听到。还有什么我高考之后骑着自行车去和女神表白啊，什么我本来想高考之后和女神表白，但是这个女神最后和别人跑了，就这种故事就特别多。就事后我们很多年再来聊起高考这个事情，就高考它更多的是一种谈资，因为其实它某种程度上的特殊性让在这个期间发生的故事就可以被无限放大。就大家说起好像说这个时期高考这段时间发生的故事就容易说特别有内容。那其实也因为所有人都经历过高考，所以你说一个你的高考故事又能得到很多人的这个，又能引起很多人的共情，所以这个我们总是来聊高考。但其实对我来说，我的高考经历其实就特别平常，因为就如我之前的节目里说的，我是一个借读生，就我高中生活的句号其实是在那一局我走之前小伙伴们陪我打的三国杀，就那局游戏其实我认为是我高中生活的一个句号。所以其实想一想，就是从那个借读的学校回来，最后高考那几天对我来说更像一个高中生活的彩蛋，就像一个片花。就其实就像我们看很多电影，就最美好的东西出现之后，这个电影就开始放片尾曲了，然后片尾曲之后呢再轻描淡写的交代这个故事的结局。所以其实高考这件事情它对我来说，对我的高中生活它其实并不那么重要，它的重要性其实在于影响你之后一段时间的人生。那今天我就来说说我的这个彩蛋。所以这期节目是老青蛙的高考记忆，就我不代表大多数人，我只说我的一些小故事。那是这样子，当时在我打完那局三国杀之后，距离高考还有3到4天，就但是回家了嘛，也不能在家里闲着，所以说我妈就让我去我挂名的那个原学校找一个位置来旁听。就到自习的时候，那些同学就看他们的资料，我呢就看我的资料，然后上课也就随便听一听。就其实说起来也挺神奇的，就到高考的前几天，我要去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新环境，然后因为这是一个其实是陌生的环境，我可以像一个局外人一样去观察这些其实和我不熟，或者说其实我大部分都不认识的老师和同学，他们在高考之前的反应。但我得出的结论就是其实也没什么大的变化，就该上课上课，该讨论讨论，该笑就笑，该哭就哭，就其实也挺平常的。但到了最后的这个一节语文课的时候，他们的这个语文老师说了一些就类似什么哎呀这是最后一节课啦，就同学们怎么怎么样，就这样一段话。但其实因为我跟他们都不熟，其实我也没有多少的这个感情波动， 我其实当时更觉得自己是在看戏。嗯，其实当时我的那段时间，就高考前几天去原学校这个旁听的那几天，我感觉我的状态就属于比较放空，就没有很紧张，也没有很开心，也没有说有很强的动力去学习，说去这个在考前要冲一冲，考出更好的成绩，也没有这种非常有正能量的这种动力。那不过当时我还是这个我假模假式找了几个问题去问那个班里的老师，老师这个给我回答就是啊，这题肯定不考啦，这个考点高考肯定不考啦，就说的都是这样的话，然后我就更没有动力去这个好好拼搏了，对吧？然后就这三四天很快就过去了。那我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替我在另一个班上的好朋友，给我在这个班上的他的女朋友带了一袋酸奶，就是高考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那就在这之后，然后就高考了。嗯，对，然后就高考了。那高考那天早上，我听到第一句话是大概7点来钟，我爸在我的房间门口说，小声说了一句说，你怎么一点都不紧张？就因为好像是8点考试嘛，但是我7点的时候还在睡觉，然后是他这个叫我起来，然后我这个懵懵懂懂的起来就去考试了。就然后第一门考的这个语文嘛，这个其实也没什么新奇，毕竟也是这个久经考场的这个考生了。那语文因为我知道我语文的前两道题肯定是不会做的，就是语文的前两道题，浙江的语文的前两道题是字音和字形，就是字音和字形这两道题呢，就是这个考官不知道从哪个犄角旮旯里挑出几个好像很有文化人才能认识的字，然后出的题目都是下列选项中有两个选项错误的是，然后 ABCD 每一个都有4个选项。就但做到这种题呢，我基本上都是抓瞎，但是就也毕竟准备过很久的高考了嘛，对自己也没有那么深的误解，就不会做就是不会做，我早就看清这件事情了，所以说就也是瞎选一下就很快过去了。那这个语文考到后面是这个阅读嘛，那阅读其实我现在都想不起来这个当时的这个阅读考的是什么文章，但好就好在我忘记了，因为之前发生过这种我觉得阅读的文章还写得特别好，然后就在考场里反复鉴赏，就最后作文来不及写这种情况。就所以说这个阅读如果写得太好，就阅读这篇文章太有意思，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困难。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做不来，而是我会去看它。然后今天我又去把当时我参加高考的时候那篇语文的阅读找出来看，叫做《母亲的中药铺》。就这种阅读的名字就特别像高考的语文阅读，就叫什么老师的窗台啊，姐姐的橘子呀，什么弟弟的飞机杯啊，就这种阅读的名字就特别像高考的语文阅读，就一个人物的称谓带上他的一个物品，就特别容易出一道就这个东西寄托了怎么怎么样的情感这种题。那确实也是因为这篇这个母亲中药铺这篇文章没有写得很惊艳，才没有让我去沉沦在里面，所以我能一路顺利的往下做。那做完这个阅读，这个让就每年大家都要说的嘛，这个语文的高考作文是什么。那当年我的高考的这个语文的作文题目还记得，就那一年之前的浙江的高考作文不像前几年那么惊艳。就浙江以前的高考作文在我考那前几年都出特别骚包，叫什么行走在消逝中，什么尘埃中开出的花，都是就这种命题作文，就是像我这种人一般写这种题目都容易写的天花乱坠，最后跑题。就但我其实特别喜欢这种摸不着头脑的题目。但是当年我那国考那年出的题目是这样一个东西，他说就是你愿意做一个在路上奔跑的人，还是做一个在路边鼓掌的人，就是两种人你选一种写呗。 当时我看到这个题目，我觉得真是一个特别没有美感的题目，就失去了浙江高考作文那种往年的那种风骚，所以还是挺失望的。但也得写呗。那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就是你是得选很中二的去路上跑，还是说很不积极的去路边鼓掌？就其实去路边去路上跑会比较好写，因为就这种特别积极向上的所谓的主人翁精神的价值观有很多例子。高中的这几年老师也一直给你输出这种正能量。但我像我这种人吧，在写到这篇文章的时候，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脑子里冒出是鹿丸的那几句话，就说我当一个不好又不坏的忍者，最后娶一个不美也不丑的妻子，就生两个小孩，一个是男孩一个是女孩，每天就可以蹲在家里看云朵，所以就莫名其妙的选了第二个。那最后也不记得写了什么，然后这个语文考试就结束了。就其实在考语文的时候，我还是一种这个事不关己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到了数学考试，就到了这个雪崩的开始。就我之前考数学其实是一种靠着小聪明偶尔能考得不错，但是成绩也不算特别稳定的那种，因为平常的数学模拟考试就可能选择题有一道题不会做，但是我有自己的一个小本领，就一般就数学考试选择题十道题嘛，我有一道题会有一道题不会做，但是别的答案一般都会非常确定，然后我就会去算，我都就会通过那九道题我确定的答案去算这道我不会做的题的概率。可能这么说大家不太明白，就其实因为高考或者说别的稍微重要点的考试，它其实答案的分布都是特别科学的，就一共有十道题，那 ABCD 四个选项，它每个选项最少出现两次，最多出现三次，不可能有一次或者四次，就最后一定是两个 A 两个 B 三个 C 三个 D， 或者说什么两个 C 两个 D 三个 A 三个 B， 就一定是这样二二三三的分布，就这是一定的。这是我这个耍小聪明的这么一个人在考了无数次数学考试之后摸出来的一个规律，所以就经常我通过这九道我确定的答案的题去推算那道题，它根据这个奇妙的概率学，它的答案应该是什么？所以虽然说我这个数学考试经常有一道题也不太确定或者压根不会做，但是通过这个小办法，我也经常能做到选择题全对。但是这个问题来了，到了高考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数学选择题我有三道题这个答案都不确定，然后这个投机取巧的小办法就突然用不上了。然后这个事情就麻烦很大了，然后我就在这个选择题上花了很多的时间，导致我后面的题目都是这个赶着做完的，所以这个数学就确实有点爆炸。那这次考试我走出考场是真的觉得有点紧张了，好像这个事情并不简单。但是当别人问我的时候说你这个数学考怎么样呀，我也就说这个不太好。但其实心里的话文也是我操，数学雪崩的好吗，就很尴尬，但是也不好意思跟家里人讲，因为这个说了之后他们又要紧张，就很难受。然后在当天吃完晚饭之后，我下楼去倒垃圾，正好遇到我的好基友的爸爸，他爸爸正好是一个数学老师，他问我说你数学考怎么样呀，然后我就很含糊的说哎，不太好不太好，其实也是那种你听不出来是真的考得不太好，还是好像是考得还不错但是谦虚的那种。然后我这个朋友的爸爸就跟我说那你和我儿子去打羽毛球吧。然后呢就在高考中间的一个晚上，我和我的好基友打了一会儿我最不擅长的运动羽毛球。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想这个，我就第一次在高考这个过程中，我想这个明天这个考试，这个理综考试我一定得考好，不然就会变得很麻烦。就因为物理还算是一门我比较不错的科目嘛，虽然说我现在做事情跟物理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但是我当时是这么想，我想哎呀，打羽毛球的时候我就想一定得他妈的考好。那大概这是我在那段时间在那次考试中动力最强的一个瞬间。那 说完了这个数学，我们先进首歌。一首歌回来就到了我高考的第二天，就考这个理科综合。就参加过那一年浙江高考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就2012年浙江的理科综合比以往来的要简单一些。就一般来说，以我的水平，就做理综要么是压哨做完，要么是这个生物的最后几道题是来不及做的。但是这次答完试卷居然还剩了这个快半个小时，就很神奇，当时觉得也一头雾水，就这个理综怎么考成这样了。但是这个让我比较不开心的是物理最后一道大题的最后一小问，我死活都做不出来，就半个小时也做不出来。所以这个我到现在都记得当时那是一道什么改造自行车轮胎，它要去什么切割磁感线，就这样的题目。那这道题一直到这个我高考结束之后的几天早上我醒来都还会想到这道题，就特别奇怪。但其实理综总体来说考的还是不错的，就考完之后也稍微有点飘。然后考完理综就下午要考这个英语，然后考英语的时候呢，这时候发生了我高考这几天里觉得最感人的一件事情。就我的位置，我在考英语的时候的那个位置是靠窗的嘛，但是呢，这我也不知道是哪个这个垃圾教室，就它的这个窗户居然没有玻璃。然后考到一半的时候，做阅读的时候，外面突然开始下雨了，就这个我就会分心嘛，因为雨滴哗啦啦啦打进来，就全打在我身上。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监考老师就特别好一个人，他走过来把窗帘拉上，然后用手去扯着这个窗帘站在这个窗前，因为他要是不扯着这个窗帘，这个风就会把窗帘吹起来。所以说这个老师他就，所以当时就是这么一幅画面，这个老师就站在窗边上，然后背对着这个因为风大而不停的鼓动的这么一个窗帘， 就他一直站在那里，然后用手去扯着那个窗帘的一角，就一直在那里站着直到雨停。我当时就觉得特别感动，就感动到甚至可以写出一篇文章来作为几年之后的语文阅读。我当时就这么想，虽然这个感动也有感动的有点没心没肺，但是确实很感动。但是很可惜，就最后我英语也没有考出特别高的分数。但是还好，就我后来去找到这个监考老师去向他学素描，因为我是后来去学建筑的嘛，然后就也和这个当时对我特别好的这个监考老师和他有一些交集。那这个考试的瞬间是我整个高考过程中真的觉得还有点感动的这么一个瞬间。在考完的第二天，就考完英语的时候，这个时候感觉校园里就是一股这个皆大欢喜的这么一个氛围。因为一般的省份高考就考两天嘛，但浙江是要考三天的，因为第三天浙江要考的是一个叫那个自学模块这么一门考试，就也是一个浙江特色了。就是说你要是想考一本的话你要去考，如果你不想考一本就不用去考，因为它只有在计算一本的时候你才会把这门课的成绩算在内。那因为我的这个原学校也不是那么好的这么一个学校，所以很多同学其实都不打算来考一本，所以这个自选模块他们其实是不考的。然后我走出考场就看到走廊里有那种追逐打闹嘻嘻哈哈，这个好像天下大赦了这么一群高中生。就虽然当时我也是高中生，但是当我回忆起这段事情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抽离，感觉更像是就回忆起这个瞬间的时候感觉自己更像一个旁观者。所以考完的这门考试很多人都走了。那到了第三天我去考这个自选模块的时候，走进考场发现其实已经没几个同学了，只有零星的那么三分之一的人。就在之前和别朋友聊的时候，聊起高考的时候，他们还会说什么这个在高考考场上看见了这个长相还不错的这个女同学，最后考完还是要了电话号码，就这种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但是我并没有去关注这一点，可能还是因为我比较正直吧。但在那个时候，到了第三天的时候，我开始有这个闲心去观察这个身边的同学。解释一下自选模块吧。就自选模块这个是九门科目，就我们都知道的文科加理科的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这历史、政治、地理，这九门课，每门课出两道题，一共18道题，然后大家只要在里面去选6道题做就行了。就好像是一种要就体现你这个比如说你是一个理科生也要体现你文科水平的这么一门考试。那就然后一道题10分，最后一共是60分。就讲道理的话，这个你是要考到50多分的嘛，就这样子你才比较优秀嘛。但是这个我最后也没有考特别好，也没有考50多分。然后考完这个稀里糊涂的自选模块高考，这个我的高考高考5门课就都考完了。最后考完回家路上，我坐在我妈的车上，就外面微微的下着小雨，然后车上的雨刮器在那里一刮一刮，我到现在还能回想起那个画面。然后就在这样一刮一刮的过程中，我的高考就这么结束了。但其实对我来说，我结束之后也不知道去干嘛，因为我是一个借读生嘛，之前说过，就我的高中同学他都在另一个城市，我到现在也不记得就自己高考那几天去干了什么，就没有喝酒，没有聚餐，也没有表白，没有什么去什么网吧，没有通宵，没有什么惊心动魄，就像平常的一天一样。但是好景也不长，因为结束之后马上就出答案了。像我们这种特别手贱的同学就会去对答案嘛，然后对完答案我就意识到，哎，我这个数学可能炸了，但是也并改变不了什么吧。那这之后就填志愿又是另一个故事。上面这些其实也不长，就说了10几分钟嘛，就这就是我稀松平常的高考经历。 但我后来去回想，也许是因为念高中的那几年，就老师会去不停地渲染这场考试的重要性，就甚至让它带上很多仪式性的色彩，所以当它真的发生的非常平常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它真的特别的平常，就有一种对比。就也许其实没有渲染的那么厉害，高考其实本来就只是一件小事。在高考之前，高考前的那么两三年，老师都会说，哎呀，同学们，这是你们人生路上最大的最重要的一场考试。但其实对我来说，我后来还会经历什么让我就整天晚上睡不着的那个 GRE 考试，经历这个怎么考都考不好的托福考试，还有许许多多这种不是考试的考试。哎，所以吧，就人生大概就这样，就万事开头难，中间其实也很难，到最后发现更他妈难。高考。那这期节目大概就总体是我的老青蛙的个人的高考回忆。我也不去过多阐释我对高考这件事情他的看法，也不去讲身边别的同学他们的高考记忆。因为这是一期老青蛙讲故事的节目，这只是我的故事。大家如果有什么你们的高考故事，也可以在留言区来分享一下。那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比较简单又草率的水完了一期节目。我是老青蛙。Tonight.